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10月5号，星期五，现在是华盛顿时间的早晨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在10月4日接近中午的时间，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深夜，发表了特朗普政府上台近2年来话题最广泛的对华政策演说。他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中，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对台湾的打压、对外贸易和政府投资、对国内民众的监控和压制，以及北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干预，做出了严厉的批评。彭斯说，中国干预美国选举所采取的行动，有些是我们从情报评估中收集的，有些是可以公开获取的，但一切都是事实。在彭斯演讲的几个小时后，北京星期五早上发表声明，拒绝接受美方的批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一份立场声明中指责彭斯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种种无端指责，指美方所说的中国干涉美国政策和选举纯属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针对彭斯所说的中国正应用他的军事力量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举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声明敦促美方纠正错误，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彭斯副总统在演讲最后强调，美国希望与北京建立建设性关系，共同促进繁荣与安全，但是他强调，在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建立在公平、对等和尊重我们主权的基础上，我们不会让步。菲律宾尽管在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但是明年将增加与美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次数，重建与美国的可靠盟友关系，以防中国威胁到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菲律宾武装部队几天前在其网站发布了一项声明，说美国和菲律宾同意2019年举行281次联合军演，比2018年的261次多了20次。双方期待在反恐、海上安全、人道救援和救灾等领域继续进行更紧密的合作。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执政以来，减少了接受美国的援助，而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中国加强了联系。但是很多菲律宾人，尤其在防务领域，更信任美国这个二战以前的宗主国。美国星期四再次提出要打赢反恐战争，并公布了新的反恐战略。根据新反恐战略，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应对复杂并日益增长的威胁。新反恐战略是特朗普行政当局修订一系列战略的最新进展。新战略提到来自仍在负隅顽抗的伊斯兰国组织以及伊朗的威胁，强调反恐和打击恐怖组织的严重性。新反恐战略宣称，我们国家在打一场战争，这是一场美国必须打赢的战争。新反恐战略没有包括更具体的细节，但是提出要更主动地在更广泛的领域采取行动。一名曾在美国海军服役的39岁男子承认，他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其他高级官员寄送起初怀疑含有蓖麻毒素的信件。这些信件本星期早些时候被检查出来。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发言人说，犹他州洛根市的艾伦星期三在家中被逮捕，星期五将受到正式起诉。根据星期三向犹他州法院提交的一份文件，艾伦把装有蓖麻籽粉的信件寄给特朗普总统以及联邦调查局局长、国防部长、海军作战部长。文件没有提到艾伦的作战动机，但将艾伦的行为列为恐怖主义。柬埔寨非政府组织大自然母亲分析政府统计数据后表示，柬埔寨在过去5年期间从新加坡进口了总值150亿美元的黄金。一些监督腐败的组织说，这不由不引人担心可能有金融犯罪，特别是走私犯罪。柬埔寨地方官员否认这些指称，说大部分黄金仅仅是经过柬埔寨前往其他地方。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怎么大力宣传。
Any publicity is good publicity。
看看外国人对中国菜的印象。
We would never, not in a million years, leave the head on a chicken.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励志。
My impression of Chinese food? Let me tell you, there's only one word to summarize it. Awesome!
那是当然。第一嘛，我们中国菜全世界第一好吃。第二嘛，你是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吃货吧。
Hey.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publicity. Publicity is spelled P-U-B-L-I-C-I-T-Y. Publicity.
Publicity 有宣传的意思。
The lead singer's feud turned out to be just a publicity stunt for the band's new album.
乐队主唱之间的矛盾其实只是乐队为了新唱片问世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手段。有人说
Any publicity is good publicity.
任何宣传都是好的宣传。言外之意，即使是负面宣传也会增加产品的知名度。另外一种类似的说法是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bad publicity.
黑莓手机上周服务中断。
The service outage created a wave of negative publicity for BlackBerry.
这次服务中断事件给黑莓公司带来了一轮负面宣传。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ublicity, publicity, publicity.
说起 publicity,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刚刚过去的总统大选。听说啊，这次是美国有史以来竞选花费最高的一次。The two candidates spent nearly $2 billion on publicity.
Yeah,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re not only policy wars, they're money wars as well. You need to be rich enough or have enough endorsements before you can step into politics.
Well...I guess it's better to spend all the money on election rather than a real war.
而且我听了奥巴马连任的演讲之后，好励志啊！
I feel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all once again united in order to move forward.
Yep, and President Obama does have the charisma and the aura to convey his message to the public.
没错，不过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励志用美语该怎么表达呢？来听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明白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励志。
Jessica, I want you. You watched that show, didn't you, Lulu?
没错，在你的推荐下，我也看了这个选秀节目，太感人了。你看那些选手都是平凡人，可是唱得多棒呀！看他们被评委选中，太励志了。Jessica, 你教教我，励志节目在美语里怎么说
？You can say the show is inspirational. Inspirational is spelled I-N-S-P-I-R-A-T-I-O-N-A-L.This talent show is definitely inspirational because all the contestants have incredible life stories and their performances rock.
Exactly. 那我要是说励志电影是不是 inspirational movies?
没错。But Lulu, I was really disappointed that the young woman from Chengdu didn't make it to the next round.
我也特喜欢那个成都女生。Did you see how sad she was when the judges all turned her down?
Yeah, she was crushed. For a moment, I thought she was gonna faint.
Crushed? 就是深受打击的意思吗？
对。For example, after learning his girlfriend had dumped him for a wealthier guy, he was crushed.
唉，看着那女孩伤心的样子，真可怜。I don't know what those judges were thinking. That girl should have been selected. 唉，真是有眼无珠。
I agree. Well, it's their loss.
Their loss? The judge's loss? 我明白了，这就是说他们不选这个选手是他们自己的损失。
没错。好了 ，Lulu, another episode of the show is starting in 5 minutes. Let's go watch.
今天我们学了励志节目是 inspirational show， 深受打击是 crushed， 形容有人选择错误，有眼无珠，可以说 it's their loss。
Speaking of this, although Mitt Romney lost the election, he didn't seem so crushed.
而且他还挺大方地祝贺奥巴马连任呢。
Yeah, I mean, in terms of popular votes, President Obama did win with only a narrow margin of victory. He got 50% of the popular vote, while Mitt Romney got 48%. These two candidates were definitely neck and neck.
对啊，大家都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刺激的一次大选，因为双方咬得太紧，之前呐，没人知道选举结果到底怎么样。
Yep, and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tell you how to express an inevitable outcome. Let's go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1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昨天我们去看了我好朋友的篮球比赛，虽然我很希望他赢，不过我也知道他所在的球队处于弱势，如果没有奇迹出现的话，他们输定了。果不其然，他们以大比分败北。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Foregone conclusion。 Foregone is spelled F-O-R-E-G-O-N-E and conclusionC-O-N-C-L-U-S-I-O-N Foregone conclusion.
Foregone 的意思是先前的、预知的，而 conclusion 就是结论。 Foregone conclusion 意思就是注定的结果、不可避免的结果。上面的例子就是这样。
It's obvious that my friend's team was the underdog. It was a foregone conclusion that they'd lose the game.
我朋友的球队显然不是对方的对手，在比赛中失利是不可避免的了。在下面的例子中呢，我们要去看看一个公司里的员工如何讨论谁会升职。
Susanna had worked as the assistant manager in the store for 3 years. When the boss decided to take a job with another company, most of us assumed Susanna would be getting a promotion. It seemed a foregone conclusion.But our predictions were wrong. A new manager with more experience was hired instead.
这段话是说，苏珊娜当了3年的副经理，老板接受另一份工作决定辞职以后，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她一定会得到晋升。这看起来是注定的结果了。不过，我们都猜错了，公司雇了一名更有经验的经理人。这个世上呢，事情呢就是这样，谁能100%打保票呢？就拿我经常去的一家餐厅来说，那里的服务员几个月前告诉我，餐厅可能要关门，因为老板得了重病。
They were sure the restaurant had to close down. It seems like a foregone conclusion.
可是前两天我去订餐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老板手术成功，迅速康复，餐厅会继续开下去。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usanna had worked as the assistant manager in the store for 3 years. When the boss decided to take a job with another company, most of us assumed Susanna would be getting a promotion. It seemed a foregone conclusion. But our predictions were wrong. A new manager with more experience was hired instead.
美国历史上的南北战争人尽皆知，这次战争以北方的取胜告终，结束了奴隶制，是美国历史的里程碑之一。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北方显然会获胜，可是有些历史学家则认为双方势均力敌。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们不同的见解。
Some historians believe that the American Civil War was far from a foregone conclusion. In their view,It wasn't clear at all that the North was going to beat the South. It's true that the North had a larger population and greater resources. But they argue the South had the advantage of fighting on their own soil, and they had the most experienced generals.
这段话是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美国内战的结果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在他们看来，北方并不一定能打败南方。的确，北方拥有更多的人力和资源， 但他们认为南方拥有主场优势，而且他们有经验更加丰富的将军。历史是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每个人看相同的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各种战争、选举都可能出现出人意料的结果。就比如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鹿死谁手还很难讲。
Who will w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is year is far from a foregone conclusion.
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ome historians believe that the American Civil War was far from a foregone conclusion. In their view, it wasn't clear at all that the North was going to beat the South. It's true that the North had a larger population and greater resources. But they argue...The South had the advantage of fighting on their own soil, and they had the most experienced general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oregone conclusion， 意思是注定的结果，不可避免的结果。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小北，
我是 Dan，
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说起这个，我也来造个句。It's a foregone conclusion that 小贝 is going to get a promotion soon. 我觉得呢，他得请咱们搓一顿，对吧
？That's definitely true, especially with her superb ability to cook Chinese food. Unlike somebody here.
I'm sorry. Who are you talking about here?
Well, okay, I'm wrong. You are so good at cooking Chinese food.
对呀、啊，不只是中国菜，中西合并哪样我都行。开玩笑，开玩笑。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我们就要来讨论东方和西方菜式的不同。赶快一起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美国驻中国员工 Tiffany 跟中国同事 Kelly 聊天。
So Tiffany, you've been working with us here in China for a few months now. Are you still feeling culture shock?
Yes, a bit. But it's much better than the first few weeks. Back then, I was really a fish out of water.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took you to eat real Chinese food? You barely touched anything.
I know, I was scared. A lot of the food her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back home. And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I've been to in America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here.
Tiffany 来中国几个月，文化上还是有些不习惯。
I am still feeling culture shock a little bit.
不过跟刚开始比已经强多了。刚来那会儿。
I was really a fish out of water.
就像是离了水的鱼，意思是跟环境格格不入，特别不自在。Kelly 第一次带 Tiffany 去中国餐馆吃饭， Tiffany 几乎没动筷子，因为这儿的中餐馆跟美国的中餐馆差别太大了。
Yeah, we Chinese like to joke about American Chinese food. It's really not very authentic.
Yes, that's true.But I think it's true all around the world. You really have to be in the food's original country to truly experience it. My family is Italian, and in Italy, they think American Italian food is awful.
Oh, but I love pizza.
Me too. But the pizza in Italy isn't anything like American pizza. In the U.S., we like to borrow the general idea of a food, and then we give it an American twist.
吃中国饭去中国，吃意大利菜去意大利，这样才能吃到最正宗的。
Authentic. A-U-T-H-E-N-T-I-C. Authentic.
在美国，虽然什么都能吃得到，但是美国人喜欢把别人的菜拿来。
Give it an American twist.
加上美国自己的特色。
I remember when I was in the States, I ordered fish one time. When the dish arrived, I was surprised to see just a little chunk of meat. I thought, where is the head and tail?
Oh, yes. In the States, we almost never leave the head and the tail on a fish. Americans are kind of squeamish when it comes to dead animals.We would never, not in a million years, leave the head on a chicken.
Yeah, that's right. I never saw a chicken head when I was there.
凯里回忆说，他在美国点鱼，结果上来的只是一盘鱼肉。原来美国人不吃鱼头和鱼尾。Tiffany 解释说，
Americans are kind of squeamish when it comes to dead animals.
美国人对杀生非常敏感。
Squeamish
意思是容易受惊的，神经质的。
Americans would never, not in a million years, leave the head on a chicken.
美国人绝不会把鸡头留在盘子里。这里说的 not in a million years, 一百万年都不会，是强调的意思。Tiffany 对中国菜还有哪些印象呢？我们下次继续听。原来 Tiffany 才到中国两个月，看到了很多 authentic Chinese food。地道中国菜，可是呢他吃不习惯，像 a fish out of water, 特别不自在。凯莉说他刚到美国的时候也很不适应，因为美国人引进各种食物，可是呢都 give it an American twist, 加入美国特色，食品都进行了改良。So, Mike, what's your impression on Chinese food?
I love Chinese food. I think Chinese food is a lot more delicate and interesting compared to Western cuisine.I love trying out all the local food. 干煸四季豆相当蛤蜊沙龙包火锅 and my favorite is definitely char. Oh gosh, I do miss Beijing.
没错，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了鱼香肉丝那可人疼的样儿。
We'll stop drooling. You're drooling all over the place.
Hey!
Okay, kidding, kidding.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what Tiffany has to say about Chinese food.
礼节美语。
美国驻中国员工 Tiffany 跟中国同事 Kelly 聊天，说起中西餐的差别，比如美国人饭桌上永远看不到鱼头或是鸡头。 Tiffany 大发感慨道，
In some ways, perhaps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meat eating is more honest. If you're eating a chicken, well, that's what a chicken looks like.
That's interesting. So you think Western people are trying to forget that the chicken was a living animal?
Maybe. I think many American kids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at chicken nuggets are made out of real chickens.
Tiffany 觉得中国人的吃法更真实，而西方人则不希望把盘子里的肉跟活生生的动物联系在一起。结果是
Many American kids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at chicken nuggets are made out of real chickens.
很多美国孩子并不知道炸鸡块其实是用活生生的鸡做的。
But if you don't use all of the animal, isn't that wasteful?
Oh, it's very wasteful. America has a big problem with being wasteful.We really need to learn to use things more efficiently.
Maybe Americans should try being more adventurous with food. When I was there, it seems everybody ate pretty much the same things every day.
Yeah, that's another good thing about Chinese food. There are a million different dishes with a million different flavors. You can try something new every day.
Kelly 觉得美国人在饮食方面需要大胆一些。
More adventurous with food.Adventurous is spelled A-D-V-E-N-T-U-R-O-U-S.
意思是具有探险精神。Tiffany 表示美国人吃的东西千篇一律，而中国菜却是
There are a million different dishes with a million different flavors.
变幻无穷。
But I do think Chinese food can sometimes be too greasy.
Yeah, but American food is greasy too. I think overall, Chinese people must be eating a pretty healthy diet because there are so few people here with weight problems. Back home, it's a really big problem.
Well, I've gained a few too many kilos myself recently. I need to cut down on the meat and eat more fruit and vegetables.Hey, that reminds me, there is a new vegetarian restaurant downtown. Want to come try it with me?
Sure, let's have another adventure.
Kelly 说有些中国菜太油腻。
Too greasy. Greasy is spelled G-R-E-A-S-Y.
Tiffany 却觉得中国人的饮食相对健康。
A pretty healthy diet.
因为中国体重超标的人并不多。
Back home, it's a really big problem.
这在美国可是大问题。这也提醒了 Kelly, 她说自己最近长了好几斤，需要
Cut down on the meat and eat more fruit and vegetables.
少吃肉，多吃蔬菜水果。她立即拉 Tiffany 去城里新开的一家
Vegetarian restaurant,
素菜馆去尝尝鲜。Kelly 觉得美国人吃饭呢有些千篇一律，觉得呢他们应该 be more adventurous with food, 更大胆些。Tiffany 觉得中国菜相对健康 ,a pretty healthy diet, 因为中国人相对来说体重都比较正常。两人决定今晚健康饮食，去 vegetarian restaurant 素菜馆尝尝鲜。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iffany. Chinese food itself was a great diet for me. I lost 35 pounds just by eating Chinese food and walking around in China. I guess it's because there's more fresh meats and vegetables in Chinese cuisine.
没错，而且中国菜呢还能变很多花样，把素菜做成荤的。荤菜就更不用说了，你像鱼香肉丝啊，红烧狮子头啊，火爆腰花，酱肘子，糖醋鱼啊。好了好了，不说了，咱们还是回到现实中来。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Parental consent. Parental is spelled P-A-R-E-N-T-A-L. Consent is spelled C-O-N-S-E-N-T. Parental consent.
Parental consent. 家长同意。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建议修改有关规定，加强对网上儿童隐私的保护。
Under the FTC proposals, some current online practices, like getting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3 to submit their photos, would require parental consent.
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提案，互联网上让13岁以下的孩子提交照片等现行做法，都要得到家长的同意。
Parents have voiced their concerns when morning after pills were distributed to New York City's high school girls without parental consent.
纽约市高中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向女生发放紧急避孕药，引起家长的不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arental consent, parental consent, parental consent.
是呀，这年头互联网诱惑太多。孩子真是不好管呀。
Yeah, now you understand how hard it is for me to always have to direct and supervise you to do your work.
I think it's about time that I bring you back to heel.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10月4日接近中午的时间，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深夜，发表了特朗普政府上台以近两年来话题最广泛的对华政策演说。他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中，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对台湾的打压、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对国内民众的监控和压制，以及北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干预做出了严厉批评。彭斯说，中国干预美国选举所采取的行动，有些是我们从情报评估中收集的，有些是可以公开获取的，但是一切都是事实。在彭斯演讲几个小时后，北京星期五早上发表声明，拒绝接受美方的批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一份立场声明中指责彭斯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种种无端指责，称美方所说的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纯属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针对彭斯所说的中国正应用他的军事力量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举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声明敦促美方纠正错误，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彭斯副总统在演讲最后强调，美国希望与北京建立建设性关系，共同促进繁荣与安全。但是他强调，在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建立在公平、对等和尊重我们主权的基础上之前，我们不会让步。菲律宾尽管在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但是明年将增加与美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次数，重建与美国的可靠盟友关系，以防中国威胁到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菲律宾武装部队几天前在其网站发布了一项声明，说美国和菲律宾同意在2019年举行281次联合军演，比2018年的261次多了20次。双方期待在反恐、海上安全、人道救援和救灾等领域继续进行更紧密的合作。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执政以来，减少了接受美国的援助，而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中国加强了联系。但是很多菲律宾人，尤其是在防务领域，更信任美国这个二战以前的宗主国。美国星期四再次提出要打赢反恐战争，并公布了新的反恐战略。根据新战略，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应对复杂并日益增长的威胁。新反恐战略是特朗普行政当局修订一系列战略的最新进展。新战略提到来自仍在负隅顽抗的伊斯兰国组织以及伊朗的威胁，强调反恐和打击恐怖组织的严重性。新反恐战略宣称，我们国家在打一场战争，这是美国必须打赢的战争。新反恐战略没有包括具体的细节，但是提出要更主动地在更广泛的领域采取行动。美国国家事务安全助理博尔顿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认为我们打击的是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总统一直认为，如果我们不认识到在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无法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一名曾在美国海军服役的39岁男子承认，他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其他高级官员寄送起初怀疑含有蓖麻毒素的信件。这些信件本星期早些时候被检查出来。根据星期三向犹他州法院提交的一份文件，艾伦把装有蓖麻籽粉的信件寄给特朗普总统以及联邦调查局局长、国防部长、海军作战部长。文件没有提艾伦的作战动机，但是将艾伦的行为列为恐怖主义威胁。柬埔寨非政府组织大自然母亲分析政府统计数据后表示，柬埔寨在过去5年期间从新加坡进口了价值150亿美元的黄金。一些监督腐败的组织说，这不由得不引人担心可能有金融犯罪，特别是走私犯罪。柬埔寨政府官员否认了这些指称，说大部分黄金仅仅是经过柬埔寨前往其他地方。在过去4年期间，新加坡向柬埔寨出口的黄金大大多于其他国家，仅次于中国。柬埔寨2018年的政府支出预算是60亿美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消失了四个月的中国影星范冰冰终于再度发声。星期三，中国新华社发布消息说，税务部门已经查清范冰冰及其工作室以欺骗手段逃漏税，将向他收取8.8亿人民币税款和罚金，而一旦缴清，将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范冰冰不必坐牢。随后，范冰冰在微博上发表致歉信，表示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就没有范冰冰，称自己辜负了国家的培养，未来将守法经营，传播正能量。一场范冰冰在哪里的悬案虽然落幕了，但是更多问题似乎又浮上台面。如此巨大的资金量从何而来？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当年影星刘晓庆因为逃税坐牢，范冰冰为何可以避免牢狱之灾呢？没有党国，就真的没有范冰冰吗？因为逃漏税就被消失四个月，那么谁又会是下一个范冰冰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欢迎您，小明先生。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二位我们的节目嘉宾是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讨论的旅美资深媒体人林沧洲先生。林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两位嘉宾跟我们谈一谈的，看到昨天新华社中国官方通报的范冰冰案的结果，您认为这是在惩罚范冰冰还是在保护范冰冰？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得到，请说。
哦，应该说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它算是如果从牢狱之灾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刘晓庆1000多万就坐了牢了，那么范冰冰2亿多没有坐牢，而且就说是罚钱就了事儿了，从这个角度讲应该说是保护了范冰冰。但是呢，逃税的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我想肯定不止范冰冰一个人，但是把范冰冰拿出来，那这个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针对范冰冰，惩罚范冰冰，我是这样看的。
好的，那么林先生您的看法呢？
啊，这个毫无疑问啊，范冰冰这个逃税案是一个中外关注的丑闻啊。那么就是说现在1多月来出了这么个结果，我觉得这是一个精心这个切割的一个结果。我认为可能还不仅是保护了范冰冰，可能保护了很多人呢，对吧？因为你们看啊，这个在9月6号《证券日报》公布的这个消息，就是说范冰冰有3桩罪名，一个是逃税，一个是涉嫌银行违规伪贷，就是违规贷款，还一个是腐败。那你现在看，可以看新华社公布的这个稿子啊，国税总局这个下达的结论。那么这后面两项这个罪名
对
消失的无影无踪，而后面两项罪名被卷入的人可能很多，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这个官方，他当然一方面他要处理范冰冰这个烫手的番禺，因为范冰冰是这个知名度很高，对吧？国内外也很关注这件新闻。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里面的水很深，远非就是普通这个民众所以能想象的。
是，那么说到了水深呢、啊，继续我也想请教两位嘉宾，先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刚刚林沧洲先生特别提到了，确实这个当初提到的这个伪贷还有腐败的这两项罪名，并没有出现在昨天的这个官方通报的内容当中。那么也有人说，偷税2.5亿，罚款8亿多，这样的天文数字，不要说是中国民众了，就连海外很多西方媒体和民众都觉得很难相信这样的一笔大数字。那么小明先生，到底这样一个天文大的一个巨量的资金量，它是从何而来？也有很多人说范冰冰涉及的其实并不是逃税，这根本是洗钱的行动，您的看法呢？
是的，谢谢您。很多年以前，在中国人还没有洗钱这个观念的时候， 就有过这样传闻，大陆以外的犯罪集团在大陆拍电影，通过拍电影洗钱。因为这个实际上他的这种钱的来和去都很虚。那么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通过拍电影洗钱这个应该说并不稀奇。那么关于范冰冰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官方提供的信息非常不完整。这个偷税2.5亿实际上包括了两大部分，一个是他片酬他少纳了税了，第二个是他范冰冰名下的企业。从官方给的数字看，那么范冰冰只涉及到了一部电影的片酬上他存在纳税问题。那么主要的问题是他名下那些企业，至于他的企业有多大规模，如何偷税，官方并没有给详细说明。单单就涉案的金额来看，范冰冰偷税的数字确实很大，但是在中国目前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作为这样高知名度的演员，这个数字其实并不令人特别意外。
嗯，
这种情况在中国应该说已经是常态。范冰冰她不同之处在于，此人做人非常的高调。用《环球时报》的话说，范冰冰不仅是演艺明星，也是最富有的娱乐大腕之一。这种事情的奇怪之处在于，范冰冰做人那么高调，范冰冰逃税的规模那么大，逃税的手法用《环球时报》的话说那么粗浅，为什么以前税务机关没有去检查呢？
嗯哼。
另一个问题，拍摄一部电影的话，它有一个投资方，还有一个拍摄方。如果从钱的角度考虑的话，演员只是其中非常非常次要的一个角色，或者说是一个很被动的角色。固然有些大腕他可以有很高的身价，有很高的价码，但是最终是需要投资方来认可的。所以如果说范冰冰通过很简单的阴阳合同来偷税逃税的话，这显然不是范冰冰一个人的责任。如果涉及洗钱的话，那么背后应该有更重要的角色。谢谢。
林沧州先生，您的看法呢？这样巨大的资金量它是从哪里来？那么从今天对这个范冰冰的整治行动，也有人开玩笑说，那么党国再多抓几个范冰冰就可以弥补了美中贸易战之间这个党国所遭受的损失了，意味着这么大的一笔这个赔款或者是罚款，那么将来呢是进了国库，那么国库当然通了党库，您认为这谁是这当中这整起事件最大的受益者呢？
范冰冰这个事呢，就说以现在这个结局告一段落。应该说官方是，我分析官方的心理应该是非常想尽快的平息这件事，不想这个事情再炒成热点。那么这当然就是说，因为目前范冰冰还没有办到8.8亿，哎，这个速度看上去很急的，这个交上去，那么交上去之后，那肯定是官府受益，对吧？官府从49年以后土改低浮台，哪处少得了钱呢？对不对？这个包括文化大革命把那些这个著名的京剧演员、著名作家的有的首饰都抄走了，这都是钱嘛，对吧？这个钱就从中国他这个官方这个口号来讲，他讲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还有一个口号是纳税是每个中国公民的义务，啊，你从这些口号来讲。啊，其实推敲还也是有问题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谁来取呢？那当然是安抚来取了。啊，这个民是什么民呢？是公民还是屁民呢？还是小民呢？对吧？不知道，对不对？就说这个，总而言之，我上次这个节目里我就谈到，这是不可韭菜的时代，这一把韭菜很肥呀，对不对？很肥沃，8个多亿，但是也这个普通民众的印象。是不是有钱就能鬼推磨？是不是就像中国的这个俗语所讲的“班子两张口”啊，怎说怎由他？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表面是看起来官方是，他是能够收到这个8.8亿，对吧？这个8.8亿，你不知道这个8.8亿用到哪去？每年的所谓的人大两会啊，财政部的这个财政收入报告，这个报告里面这些钱啊，你们都可以看看那些比例用多少投入的教育，用多少投入的民生，多少投入的这个就是这个穷困地区的这个小学教育，你们都可以自己看看，对吧？但是呢，就是这个事情呢，天下的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你是这里是得到了，对吧？好像这个事情是平息了，但是实际上
这个难以读天下悠悠之口啊，就说这个因为这个里面的疑点太多，对吧？水太深太浑，那么就是说同时呢，就是你是捞到了8.81的好处，但是就像政治说学上所讲的呀，卡西陀定律对吧，卡西陀效应，当一个光谱频频的在对人民隐瞒信息，频频的在对人民撒谎的时候，那么最终哪怕你说的是真事，人民也不一定相信你。所以我认为这个是还是官府可能没料到的，而且在这个事情的切割中，对吧？你可以看这个国税总局表示他是接到人民群众举报啊，这个崔然现在显然也是扮演了一个朝阳群众牺牲大妈的这么一个角色，对吧？然后呢，就是举报他，举报完了之后，这个新闻稿里说，哎，责成江苏甚至是无锡有关税务部门的负责，那就是这些官员早干嘛去了？这些所谓的人民公仆，还有一点，这个案子中间，对不对？那公检法所谓的公检法哪去了？对吧？检察院也没发言，对吧？最后就不了了之了。从刑法202条来讲，对不对？其实也没有说首次这个概念，他只是说你5年之内没有犯这个事，可以啊，5年之内如果你再犯了，一定要判。所以这个事呢，就是其实也是一个送动的，就是官府的这些文字游戏师在玩弄文字游戏，对吧？所以就是这个事疑点太多，经不起舆论推敲。
那么小明先生，刚刚就像林沧州先生也提到了这个公检法的执行力度，还有我们知道在这一次呢，这个范冰冰案呢终结之后呢，各方这个在中国的官媒也采访了很多这个中国的法律专家，他们认为呢，实际上对范冰冰这样的一个整治呢是合乎情理法的。那么不能够把它跟过往的一些案例来比较。什么一些过往的案例呢？我们看到很多网上的网民把它跟过去这个刘晓庆，您刚刚也提到了，在2002年，那么因为逃税1000多万，那么被判坐牢了1年多。另外还有网友挖出了这个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位离职的空姐，她因为到韩国去买化妆品，然后回到中国在淘宝上来贩卖，结果被法院认定呢她逃税8万，结果猜猜她被判刑了3年。所以有很多人拿这样的一种案例来做对比，为什么范冰冰可以免除牢狱之灾，可以不用坐牢？那么甚至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国税总局呢，甚至还提到说，这是因为范冰冰是首犯，是首发，所以呢，才可以让她免除牢狱之灾。您怎么看这样的判决？
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国大家早已经习以为常了，同命不同价，同罪不同刑，类似的这种情况不胜枚举。背后的原因肯定和政治权力有关。当然，按照中共官方媒体的解释，刘晓庆的时候的法律跟现在的法律有很大的不同。刘晓庆那个时候涉案就要受到刑事处罚，而现在只要是初次涉案，那么可以只接受行政处罚，不用坐牢。至于什么是初次涉案，那就取决于当局的解释了。就刚像林沧州先生说的，那就是一种文字游戏了。那么另外，即便这种说法可以解释刘晓庆案件和范冰冰案件的不同，但是也不能解释其他发生的类似的案件。所以这个初次涉案的说法，因为它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像这种涉案2亿多，这怎么叫初次？我不知道，他一次就能是不是？所以这个情况，所以完全取决于司法机关他的这种说法。问题就在于这些机关他们都不是独立的，都是政治权力的附庸，所以用法条来解释这些案子，即使官方他们可以自圆其说，但是绝对不能服人。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嘉宾的，刚刚有一位网友说，他说没有中共就没有范冰冰，这是真话。这句话呢，实际上就是来自我们刚刚提到范冰冰的这封致歉信里面所说的。那么范冰冰在这个新华社发布了官方通报之后，几个小时之后，在他的微博上发表了这封公开的致歉信，里面他提到了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没有人民群众的爱护，就没有范冰冰。他还提到辜负了国家对我的培养。那么他说，经过这次的整顿呢，我会守法经营，诚实守信，争做富有文化内涵的好公司，来为全社会传播正能量。 我想先请林沧州先生，林先生您在线上吗？哎，您怎么来看，怎么解读范冰冰的这封信呢？很多人说这看起来不像来自范冰冰之手，倒是比较像是来自于这个您知道这个有关单位之手，您的看法？
这里面肯定有捉刀的了，捉刀人啊。但是呢，就是这个道歉信呢，你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检讨书、悔过书。只不过这个检讨书、悔过书呢，没有像这个一些维权人士啊上电视认罪一样，你也可以称之为一个是一个就是说向党国低头俯首的这个啊，让人民看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爷，是吧？他不是自称范爷嘛，对吧？那么就是说，这个道歉信呢，实际上里面充满了陈词滥调，看上去呢，既像这个贪官污吏那个入狱之后的那种向人民忏悔、向党国忏悔的这种小学生作文的水平，也充满了这个党文化的怪态，啊，什么叫做就是说这个信你看，读着也非常荒唐可笑，什么叫做在世界舞台上？为展示我国文化形象而自豪而冲锋啊，这个并不遗余力的为此冲锋，难道他是冲锋队的吗？难道他是纳粹冲锋队的吗？所以这个你在世界文化有什么冲锋的吗？这个吧，难道是像瑞典这个游客啊，像这个英国就是驻 CCTV 驻英国的记者孔玲玲这样子叫冲锋吗？对吧？所以我搞不懂啊，我的文化低浅，我搞不懂什么叫冲锋。还有一个叫做就是离不开国家人民的支持，什么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就没有范冰冰。应该说，就说你范冰冰出生啊，是你爹妈的功劳，没有党妈掺和的这个任何事情。啊，当然，党妈说这分月了，不让你放行了，那是另外一个事。但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就是说范冰冰也确实赶上了好政策。这个好政策是什么？就是上一次我节目中说到的，就是说这个90年代以后，党国的文化思潮完全朝着复古，朝着向传统这个吸取糟粕的这种方向发展。它需要电子戏，需要奴才文化，需要宫廷的斗啊！你包括到现在看这什么这个就是《如懿传》啊，什么。这一系列的什么延禧攻略，这一系列的党国的推崇的，或者说睁只眼闭只眼放行的这些宫廷的斗剧，这是党国的好政策，这是党国的好文化。如果没有这些文化，也确实出不了范冰冰。而且你说范冰冰的这个上，有的这个所谓的专家学者说啊，范冰冰是这个买票买出来的。这个笑话嘛，在中国还有真正买票、真正市场的，那个市场经济是半市场经济，对吧？是一半权贵资本主义，一半垄断的经济，一半是它是放开的，对吧？它没有媒体的造势，没有媒体的合谋，我觉得就没有范冰冰。所以范冰冰的这个道歉信，我认为观众是不可能接受的。谁让你道歉？你伏法，你至少就是你这个在你的这个逃税的时候。你尊重法律就完了，对不对？你向法律低头认罪，当然这个法也是恶法了。这个法国大革命早就讲过，就是人权宣言早就讲过，没有三权分立就没有宪法啊，宪法尚且如此，何况一个什么刑法、什么税收管理法？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讲，这些都是一场笑话，也就是一场晚清的这个20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
嗯哼，好的，我们这边有一位网友署名叫自由 Zuzu 的这位网友呢，他是这样看，他说富人明星他或者他是不是该值得同情，只需要观察两点，一个是看他的钱是否来的道德，二是看他的钱是否用的道德。那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刚刚听到了林沧州先生的评断，您怎么样来看这个范冰冰的这封致歉信？而且别忘了范冰冰女士呢，还曾经是中国的国家精神造就奖的得主，您怎么看？
范冰冰有今天的知名度和地位，跟她的演技没有关系，甚至跟电影都没什么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到处都充满政治力量的地方，范冰冰的一切都和政治有关，包括你刚才提到这个国家精神造就奖，这个奖乍一看似乎是官方的设立的，就像古代的官府允许的建造的贞节牌坊，实际上这个奖呢只是一个企业设立的，更多的是一种广告性质的奖。但这个奖谁能获得，毕竟还和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那些不被官方欢迎的人、喜欢的人肯定是没有机会的。那么就范冰冰这份检讨书来讲， 其实从他的就写作水平而言了，就算在初中生当中也算是平庸的啊，基本上是按照传统套路写的。在中共的统治之下，检讨书这些东西一直存在，可以说从延安整风就有了，这是中共特色的东西，是一种精神征服的产物。所以每个人如果有错的话，都要自己写，留下白纸黑字。对，这是要必须要的。有文革的时候，还有些人档案里边保存了大量的这些检讨书，文革后结束后，有人根据档案把这个检讨书出了一本书，记录当时的那种他的一举一动，记录他当时的心态。那么关于范冰冰说的这些话呢，可以说基本上看不到什么真性情，更看不到一点人性的影子。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就没有范冰冰。这些话应该说有他的道理，但更多的是应景的话。不过呢，从政治正确性来看，这些话又是非说不可的。毕竟决定范冰冰命运的是政治，是政客，所以这个确确实实非常有中国特色。
嗯，林沧州先生，我们除了看到新华社的不断的报道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央视其实也在星期三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报道，他们说不要以为脸蛋可以解决一切。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央视的报道里说到了，从网络传言看，还有个别影视明星的所作所为并不在范冰冰之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且等下一个。所以很多人说这也是对中国的娱乐圈甚至扩展到各界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那么您怎么样看待？那么您是不是也同意这对中国各界或者是这种所谓的逃漏税行为有可能产生一些震慑效果呢？
这个敲打的意味非常明显，就是说明显可以看到这是杀猴下鸡或者杀猴下猴的一个举动。我觉得这些富人啊，这些名人啊，这个在温水里待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只要重温历史，就可以看到这个历史上这个事情在不断的重复。正像历史学家所讲的呀，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从来他们不吸取教训。那么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党国啊，这么多年来弄牌的手段啊，花样翻新啊，也像俗语所讲的一切邪恶的中端显示的无不是这个金钱和女人。
嗯哼，
所以呢就是说范冰冰，那么就是说这个事情最后以现在这么一个公告，或者一个新华社的发布，或者央视的一门发布，而想在舆论场上告一段落。我们只要其实研究晚清的官场现行记，研究晚清的官场怎么运作，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是，这其中有多少人要睡不好觉，多少人要掉头发，多少人要失眠，因为它里面这个这么巨额的资金来源，包括这个银行违规的放贷，那银行的官员哪去了？在这报道里完全没有，所以在后续如果中国公民再去追问这个事，它的渠道在哪？究竟是在微博上追问、微信上追问，还是上推特上追问？有没有中国公民甚至中国的律师来这个就是说向相关当局申请信息公开？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成为后续的看点或者疑点。最后我还想说一个，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讲，为什么刘晓庆这个判了刑，而这个范冰冰罚款了事？我昨天想明白了，这就难怪中国不吸取英语国家这些叫做 case law， 就是那个判例法，他为什么不搞？他没有办法搞，他一搞，人们就会拿以前法官的判例来作为这个榜样。哎，你过去贪这点钱，偷这点钱，就坐了牢了，坐了一年牢，那为什么现在这样？所以他同时他也像这个乔治奥威尔的《1984》所讲的呀，这个新语的不断的变化，新闻它是不可以修改，昨天的报纸都可以修改，那法律条文也可以修改，法律条文也就像一团泥一样捏在操控在这帮官吏的手里。
好的，我们谢谢两位嘉宾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讨论。在这里呢，我最后也引述一位署名叫 JW 的网友，他也提到了，他说范冰冰涉事项目中逃税是唯一不构成牢狱之罚的，所以官方以巨资罚款来偃旗息鼓，既能够安抚有异议的民众，同时还能保护有背景的人员把更阴暗的东西 藏匿起来。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小明先生还有林沧州先生，感谢二位来到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我们稍后11点钟再见。